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身在江湖心向基督，今天早上当我到教会来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问我说，我是不是学过功夫的？我没有学过。很感谢主，今天早上让我们能够一起从这几节经文中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几节圣经是保罗劝告当时哥林多信徒们要远离拜偶像的事，也教导他们在吃祭物这件事情上的取舍之道。我们初看之下，我们或许会以为这是关乎2000年前哥林多信徒们的事，因为在这21世纪的美国，我们很少会拜偶像又会吃祭物。我们当中有不少是从东南亚一带来的，中国大陆，我们也许有人去过香港、台湾、泰国等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庙宇很多，偶像也很多，有些都是金碧辉煌。那么也许有些人到那个地方会像保罗当年在希腊雅典一样仔细观察一番，顶多我们是拍个照片留作纪念。我想我们当中很少人会在这些偶像面前烧香跪拜的。我们既不拜偶像也不吃祭物，那么对于保罗当年向哥林多信徒们所说的这些话，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跟我们无关紧要，是不是？不瞒你们说，当我开始为今天的讲道做准备，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实在有这么一点点无关紧要的想法。但是把这几节经文细细读过，又反复思想，我开始渐渐体会到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历久弥新。那么今天早上我愿意在这里跟各位来分享，从这几节经文中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众弟兄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在这里就仰望你，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就像你赐下甘霖滋润大地一样，滋润我们每个人的心田。我们等候，我们祷告，求主你再一次彰显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我们打开巴勒斯坦或地中海一带的地图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哥林多这个城是在希腊雅典稍微靠南边。圣经里头有很多地名，我们现在在今天的地图上都找不到，但是哥林多这个地还在那里，它在雅典的西边，在爱琴海的西西岸。那么在当年，它是希腊南北两地交通的要通，也是欧亚两洲贸易的中心。那么听说据历史的记载，在罗马时代每两年一次的运动大会就是由哥林多这个城来举办的，所以可见哥林多在当时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么一个大城，在文化建设、经济各方面可以说发展都是蓬蓬勃勃，就像今天的大城市里头一样，但是里头却也充满着邪风败俗，人民生活奢华艳乐。那一方面，哥林多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城中庙宇真是林立，偶像也充斥。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提到吃祭偶像的事？因为那时候几乎在市场上卖的肉都是拜过偶像的。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庙宇跟偶像多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些偶像也有很多是为希腊神话当中献的女神所设的，所以有些庙宇里面的活动跟我们今天大城市里头红灯区、绿灯区里的活动几乎没有两样，几乎没有两样。那么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不少信徒就渐渐的随波逐流，漫生红尘，参与庙中的祭祀，拜起偶像来。然而也有一些信徒，他们过度的洁身自爱，他们步步为营，生怕他们的身体心灵都受到玷污，几乎他们要过着看破红尘 退隐山林的生活。当时保罗人在以弗所，是在爱琴海的东岸，心中他记挂了这些信徒们，因为他们跟保罗跟他们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据《使徒行传》十八章里头的记载，保罗刚刚从雅典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是支帐篷为生，代职侍奉。十八章第四节里头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他就在会堂里头辩论，劝化犹太人跟希利林人。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保罗在哥林多前前后后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他们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以后，他就离开。所以我们可以说，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他与哥林多信徒们的关系有一点像我们的创办牧师焦元年跟我们的关系一样，虽然人不在那里，但是心还是常常惦念着他们。那么我们知道，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不完全，就如同今天教会的不完全，使徒时代的教会也不完全。当时的信徒有真理的知识，也有属灵的恩赐，但是灵性上却有许多地方还是像婴孩一样。在哥林多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里头，保罗提到说，我当日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饭，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在三章十八节里，他又提到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这是当时哥林多信徒们的光景。保罗他深深的知道这些信徒们灵里的光景，也知道他们在当时社会里头生活的情形。有些人自以为得着主的道，晓得真理就自由了，却任用自由，生活放纵不拘，甚至一边拜神一边拜偶像。但是有些仍然不明白神所给的自由，在吃喝的事上好受到拘束。他保罗心里担心，心里难过，但是保罗实在是非常爱他们。在开始我们看到哥林多十章第十四节，他一开始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非常爱他们弟兄的一个心里所讲出来的话。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有些时候夫妻要离婚的时候，他们还说 Darling, let's get a divorce, 只是心口不一，一方面心里说亲爱的，但是实际上是要离婚。保罗实在是爱他们，他也不小看他们。我们看看刚开始保罗跟他们说，我好像是对明白人说的，请你们要仔细检查。所以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担心这些信徒们若不回到他们当年与主的关系，明白神的心意，悬崖勒马，后果会不堪想象。所以他一方面劝哥林多的信徒们要远离拜偶像，专一敬拜神，另一方面他也教导他们，莫问食物何处来，凡事但求荣神又益人。保罗了解哥林多信徒们的处境，他也知道他们处在一个五花八门偶像林立的社会，容易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知道信徒们时时处处都会受到引诱，受到试探，所以他也用远离这两个字来劝他们。他的用意跟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向父神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一样。这个世界到处有试探，随时有引诱。哥林多时庙宇林立，偶像充斥，要远离是不容易的事。因为基督徒不是信了主，我们在成了神的儿女以后，就保证我们不会遇见试探，保证我们不会回头敬拜从前我们所敬拜的。也许我们知道人所所造的偶像没有生命，我们不会像哥林多的信徒们一样去拜这些偶像， 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若不小心，我们可能真的会一边拜神，一边又去崇拜真神以外的人事物。这些可能是异端，也可能是非常吸引人的哲学思想，也可能是个人的理想。这种脚踏两条船，心怀恶意，不专一敬拜神的情形，有些时候慕道的朋友们反而比基督徒们更加的警醒。几年前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位国内来的大学教授，他已经退休了。那么起初我们的弟兄就告诉我，他那父母要来了，希望我有机会去拜访他们。我说那当然，可是来了以后一直没有听到我们弟兄什么时候邀请我去。隔天我就好奇问他，我说爸爸妈妈不是来了吗？我很想去看看他。他有一点不好意思说，我爸爸讲话很尖锐，他问题很多，我怕你不好意思。他实在有爱心为我着想。我说不要紧，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感谢主，那天晚上我们谈得非常好。当我提到说信神就是要把我们生活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神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位长子他脸上一脸严肃的表情，好像若有所思。那么几个礼拜以后，我们有机会一起吃饭，在吃饭当中他突然抬起头来问我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信了法轮功以后可不可以信耶稣。我一听这个话很有意思，我就问他说，那要看这个人是怎么学习法的，你是不是在学习呢？他说不瞒你说，我已经学了有五六年了。我说哎呀，你实在是有恒心哈。好多人是据我所知，好多人是借着学法轮功练练身体而已，与信主并不冲突。除非你将法轮功的创办人当作神。他听了以后默不作声继续吃饭。突然他又抬起头来，他告诉我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受到教导说，如果我们生命碰到危险，生活有困难，我们要高声叫着说李洪志救我。哎呀，这是我头一次听到，我听了心头一震，我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哈。所以我就问他说，李洪志是个人，他不在你身边，他怎么救得了你呢？这位长辈他听听后点点头，他没作声。很显然的，他已经慢慢开始将李洪志当作神来崇拜。那么他听到福音以后，他知道自己需要做个抉择，他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个抉择。我知道他心里在摸索，心里在挣扎。那么这位长辈他已经回到中国大陆，我常常会想到他，希望他有一天真的能够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早日信主。我们看到慕道的朋友们尚且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何况我们基督徒。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里提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重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都知道马门就是金钱，在这二十一世纪物质文明充斥的世代里头，我们若不小心，很可能就把赚大钱当作我们人生的目标，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以为金钱是我们人生的宝藏，慢慢的金钱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不但取代了朋友夫妻儿女的地位，甚至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在这个高科技挂帅的世纪里头，我们若不小心，我们也会将个人在学术上在事业上的成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个人的成就取代了神的地位。我们中国人注重传宗接代，薪火相传，若不小心，我们也会将儿女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几年前在时代周刊上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人因为政府一胎化，只准人民结婚后生一个小孩， 结果有些家中唯一的小孩都在421的环境里头，被教统得像个小皇帝。421就是有四个祖父母，两个爸爸看一个小孩，这个地步把小孩就取代了神的地位。那么我们中国人一般说来都很孝敬父母，是不是？圣经里头也提到我们说我们应当孝敬父母，但是若不小心，我们会在父母离世以后将他们当作神来祭拜，求他们庇护下一代，让父母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说我们不会像哥林多的信徒一样又敬拜神又拜偶像，但是若不小心，若不警觉，金钱、专业上的成就、儿女、父母，甚至国家、教会，都会成为我们今天有形无形的偶像，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远离拜偶像，专一敬拜神。保罗在哥林多14章14节到22节中有几方面的劝告跟教导，怎么样远离敬拜神，远离拜偶像，专一敬拜神呢？第一，他要我们认定与主的关系，以及我们在主里头的身份。受洗是表明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领受圣餐也表明了我们在灵里与主的关系。基督不只是我们个人新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与其他信徒们在他的身体里头合一的源头。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这教会不只是指 CBCCB 波圣教区华人圣经教会，这教会是指普天下凡属神的教会。我们在圣餐中喝的杯是统饮基督的血，我们所吃的饼是统饮基督的身体。这就如同旧约里头的百姓将牺牲摆在祭坛前，蒙神悦纳，罪得赦免，而得与神相交一样。在祭坛前，在圣餐的桌前，当信徒们一起吃喝时，就象征着信徒们与主在灵里头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主里的弟兄姊妹。第二点，保罗提到说，了解拜偶像就是与鬼相交。虽然偶像算不得什么，摆在偶像面前的祭物也算不得什么，拜偶像对哥林多那些以为在灵里自由了的信徒们来说，可能只当作是参与当时的外邦人的庆典而已。但是当一个人进到庙宇里头又拜偶像又吃祭物的时候，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保罗在这里很沉重地指出说，我不愿意你们因为拜偶像而与鬼相交。为什么保罗提到说拜偶像就是与鬼相交呢？在旧约有几处经文，利未记17章17节里提到说，神要摩西小谕亚伦跟他的儿子还有以色列众人，他提到说，你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义。生命记32章17节，摩西提醒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也说到说，你们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诗篇106篇中记载以色列人悖逆神的大罪，其中有一个罪更让我们看得触目惊心。诗篇106篇37节里说，你们用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境界。所以这几节经文中让我们看到，拜偶像就是拜魔鬼，就是与鬼相交。可悲的是，不管是从前的旧约里神的百姓，或是使徒时代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信徒，还有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们，我们有时落在这样子的光景，我们却仍浑然不知。这为什么呢？有些时候是我们的无知，有些时候也是出于撒旦的诡计。撒旦想要塞我们，好像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们若不时时心向着神，就会落进他的圈套。在创世纪之初，亚当夏娃一样， 受到神的诱惑。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里明明记载着说，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三章一节里头，撒旦却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他又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所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便如神。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面脑子里头也有这样的念头，一下子闪过，我们要像神一样神机妙算，知道股票明天是要涨还是要涨。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他被魔鬼欺骗了，耶稣基督撒旦他也不放过了。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当耶稣在旷野里禁食四十昼夜，魔鬼就来引诱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我们想想看，这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哪里是属魔鬼的？但是他却买空卖空，他引诱，他要迷惑耶稣来向他下拜。有些时候我们岂不是也将来自神的据为己有吗？有个笑话说，在50年后的今天，有个科学家他要向神挑战，他说，神啊，你会做人我也会做人，你不相信我可以做给你看。神说，好吧，就看你怎么从头做起吧。这位科学家马上就拿起一团土要开始做了。神说， Wait a minute， 等一下，从起初从开始做起，你知不知道这泥土也是我做的？难道你忘了这泥土是我所造的吗？当我们的学业事业上有成就时，我们就会常常得意，以为是自己的努力自己聪明的结果，忘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都是来自神。我们会因而自高自大，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自我崇拜。撒旦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们万万不可不觉醒。拜偶像，不管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或者心中的偶像，不管是有形或者是无形的，都是与鬼相交，取代神在我们心中至高的地位。与鬼相交就断绝了我们与神在生命上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将我们的生命或生活的一部分的主权交给神，算是对主忠心，然后随心所欲的去敬拜偶像，与鬼相交吗？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提醒我们说，不可以，办不到，只能让神完全掌权，要不然必定一步一步，以致我们爱子的心逐日减少，到一个地步惹至神的愤恨。第三点，保罗就要提醒说，我们不可惹主的愤恨。这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们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愤恨原来意思就是嫉妒。在整本旧约当中，神的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提醒，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但是他的嫉妒不同于我们，那完全是为我们的好处而出的嫉妒，而出的愤恨。在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我从前大概20年前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一位小弟兄，他写，他现在已经当了爸爸。有一天他带他5岁的女儿去一个好朋友家，哇，一进门不到几分钟，他的女儿就跟这位好朋友玩得非常好，谈得非常好，几乎把其他人都忘掉了。他爸爸看在眼里，心里头就有一点酸酸的味道。所以在出门要道别的时候，他的女儿还跟这位叔叔还依依不舍。结果我们这位弟兄他在车上一上车开不了多久，就禁不住问他的女儿说，你比较喜欢叔叔还是比较喜欢爸爸？哇， 那个这个女儿就抬眼看他说，当然是爸爸了。哇，他听了心中一块大石头就掉下来。我们想想看，我们真心爱我们的儿女，事事为他们的好处着想，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从学校回来说，爸爸，有个前老师他对我很好，他很爱我，从今以后我也要叫他爸爸了。或者是你的女儿有一天回来说，妈妈，有位前阿姨她很爱我，她常常给我东西吃，从今以后我要叫她妈妈了。我们当父母的听了心中会怎么样想呢？一定会很难过，也会很生气，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替他们生病，在失火了、溺水了，你真是奋不顾身要去救他。我们处处为我们儿女的终身幸福着想，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我们超过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到一个地步让他的独生爱子到这世界上来为我们受苦，成为我们的牺牲。他不但为我们牺牲，他更为我们复活，他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种大爱，这种复活的大能，在世的父母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我们若是恋用神给我们的自由，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一意孤行，拜偶像，与鬼相交，而不回头的话，我们的结局就会像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倒地旷野，至终无法得到神的应许。当神愤怒到一个地步而任凭百姓的时候，那就更无可要求了。这绝对不是保罗，也不是爱我们的神所愿意看见的。所以拜偶像，不管是有形或是无形，绝对不符合我们神儿女的身份，那背后常常是出自魔鬼，结果必引致神的愤恨。这是保罗当年对哥林多信徒们语重心长的劝勉与警告，也是我们需要时时铭记在心的。那么接下来保罗从几节经文中教导这些信徒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容神益人，他要这些信徒们莫问食物何处来，凡事但求容神又益人。第一点，他要凡事为别人着想。他说，你们凡事多可行，但多不多有益处，凡事多可行但不多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一天可能会也许不是可能会，一定会说，如果只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不是亏吃大了吗？我们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是神的应许。耶稣基督在世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来到这世上，他为我们舍己舍身，为让我们从最终被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结果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神是信实的，他也是公义的，他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要遵循神的旨意，他所赐给我们的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下，保罗接下来他要信徒们要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来容神益人。这与保罗在前几节经文里的警戒有些不同。在那几节经文里头，保罗提醒信徒们不要自由到一个地步又拜偶像，又敬拜主，又拜偶像而与鬼相交。在这接下来几节经文里头是另外一个极端，保罗劝这些信徒们不要被限制到一个地步，连市场上的肉 都不敢吃也不敢买。其实保罗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都可以吃，到不信主的人家中做客赴宴席也无妨。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说，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凡摆在面前的只管吃。我们当妈妈的就是常常会有一个经验，尤其在美国的小孩子很会发问，他们也很会想自己做选择，常常妈妈辛苦做了好多饭菜摆在桌前，小孩子一定要问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然后问一问说我不想吃。我们想一想，如果当饭菜父母为我们准备了饭菜，或者是我们到不信主的人家中做客的时候，当他们摆出来的饭食，我们如果好好享受的话，这对准备饭食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吃喝你们不要太担心，不要问这个问那个，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顾到别人的良心，要使人得造就，容神益人。若是在旁边有人因为知道你正在吃的祭物，正在吃的是祭物而心中不平安的话，我们就要为他良心的缘故而不吃，而不要只顾自己的祝福、自己的食物的食欲。我们从前可以听到说，基督徒不准看电影，不准跳舞，不准喝酒，不准打牌，我们都听过，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就这样遵循过，但是圣经里头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但是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上，我们看出来有一个原则我们需要遵守，就是我们所行所吃所喝，不管什么事，我们要使人得造就，要容神益人，不要使人跌倒，不要使人跌倒。保罗在新约里头好几处经文里头也都提到，因为使人跌倒的结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在罗马书14:13里提到说，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可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罗马书14:20里又提到说，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马太福音18:6里头，耶稣说的更重，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这是何等严厉的警告！到一个地步，我们想象，好像耶稣看到一个人跌倒，比一个人在世的生命还宝贵一样。神爱你，他爱我，也爱世上其他的人。我们蒙主的大恩，我们从最终被拯救、被救赎出来的，我们却使人跌倒，这在有一天我们如何跟神交代的过去呢？神所赐的一切，我们都尽管享受。然而饮用之间，我们仍然需要记得神的心意，他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保罗最后他还提醒我们说，凡事要叫众人喜欢，也要人家效法他。我们初看之下，我们会以为保罗真是像政客一样，说些讨人喜欢的话，而且还说大话，叫人家笑话他。但是我们仔细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说凡事不只指着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这些话语，凡事更包括他的处事为人。他要叫人喜欢，他不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为了要叫他们得救，就要叫他们得救。他要我们效法，像他效法基督一样，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好几年前在美国开始初选的时候，有位参议员，他非常崇拜甘乃迪总统，他的穿着，他的举止 都学看那迦南迦南籍，甚至照相的时候也把左手放在他的口袋里照相。他效仿迦南籍，结果呢到最后他因为婚外情他就退出选举了。我们学保罗，我们不是要学他成为加百列的门下，我们也不是要学他从前要逼迫基督徒，后来看见主才成为信徒，然后才为主大发热心。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学我们圣经里头神的仆人，神的使徒们，我们要学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就是柔和、谦卑、顺服、舍己、牺牲，使人得救。这是保罗的心意，也是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劝告哥林多的信徒们要远离拜偶像，专一敬拜神。他也提醒这些信徒们莫问食物何处来，凡事但求荣神又益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离世前为他的门徒向天父祷告说，我不求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基督徒既生活在这世界，就不能退隐山林，裹起脚来不问世事。我们是神以耶稣基督为牺牲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已经不属这世界了。但是这是一个五花八门充满试探与引诱的世界，我们人在江湖，我们的心必须紧紧地向着主，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单单敬拜他，信靠他，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既然了解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要爱人如己，讨人喜欢。愿圣灵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虽然身在江湖，却能心向着基督，使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一起低头。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这几段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实在爱世人，你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你也要我们专心来仰望你，信靠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真是能够讨人喜欢，能够使人得救。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